美乌联合声明达成更新版和平框架协议，乌克兰划和谈三大红线，拒绝承认俄占领区。普京停不下来，点解？日本防卫大臣话将在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部署导弹。中共拒绝明年中日韩首脑会谈。脱欧完成，东芝终止中企合作，日本半导体供应链全面重组。瑞银改口话中国楼价恐再跌两年，楼市信心下滑，复苏无期。黄金稳守$4,060，华尔街话减息预期支撑金价。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3日，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就更新而且更完善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最终版本将由川普和泽连斯基拍板定案。白宫表示，新框架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未来再度发动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这个协议符合国家利益，声明指出双方就美方起草的28点和平议案进行深入讨论，谈判气氛良好，并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后表示，这个是自川普政府上任以来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并对最终签署协议非常有信心。美乌两国将在未来几日持续磋商细节，并同欧洲保持密切沟通。不过这份和平计划亦引发争议，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和欧洲官员质疑方案来源，认为俄方曾参与起草。共和党参议员朗茨 Mike Rounds 指出，议案不是美方原创，而民主党议员温德曼 Eugene Winman 甚至说这个基本上是普京起草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图斯克则呼吁美方应公开说明计划作者及制定地点。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在24日同普京通话，讨论重启黑海谷物协议及俄乌和平进程。埃尔多安强调这个或者能达成持久和平的切入点。看起来似是和谈有进展，其实暗藏汹涌。美乌刚刚宣布达成新版和平框架，乌克兰随即强硬回击，划出三大红线，拒绝承认俄占领区，谈判桌上的火药味反而更浓。11月24日，正在瑞典斯德摩尔哥出席峰会的乌克兰最高议会议长斯德凡丘克明确划出乌克兰在和平谈判中的三大红线，强调几乎绝对不会在领土、军力及外交主权上让步，等于直接拒绝了美国版和平草案的核心要求。他指出，第一，乌克兰绝对不正式承认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第二，绝不接受限制国防军规模的条件；第三，绝对不接受对未来结盟包括加入北约的限制。斯特凡丘克强调乌克兰的主权不可分割，这番强硬表态正值美国提出的初步和平议案要求乌克兰事实上承认俄军占领区，将兵力上限定为60万人，并修改宪法承诺不加入北约。斯特凡丘克的回应显示，即使面临华府压力，乌克兰国会仍坚持不作屈服。总统泽连斯基同日透过视像表示，乌克兰方面愿寻求折衷方案，但前提是加强而非削弱乌克兰。他重申俄罗斯作为侵略者必须为战争埋单，并强调处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和平进程的关键。乌克兰表态绝不承认俄占领区，而普京的回应则更加固执和激进，因为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根本不是谈判，他已深陷自己建立的战争神话。俄乌战争持续到现在，普京始终拒绝停火。联合早报分析指出，川普曾以交易外交试图促和，但失败，因为普京的战争逻辑 不是利益交换，而是深植于帝国情怀和民族主义。在普京的世界观中，乌克兰不是主权国家，而是俄罗斯文明的一部分。乌克兰转向欧洲，被他视为文明变节。这场战争因为这样变成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俄罗斯长期的战略文化强调力量高于规则，扩张才有安全，控制即是秩序。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民主化失败，暴力寡头崛起，民族主义和民粹取代自由理念。普京以稳定与强国为口号上台，延续新欧亚主义思维，主张扩展俄罗斯世界以抵抗西方。乌克兰融欧被视为叛国，这个令他宁可损失80,000兵力，亦不愿承认失败。对普京来讲，停火意味着战略衰败和权力危机，他被自己建立的神话困住，无法回头。这场战争最终或将迫使俄罗斯面对现代化的深层困局。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没有好的油、好的水，照样揸得不顺，手脚冰冷，没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补气18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彭博社11月24号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一处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时表示，日本将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地对空导弹。此举引发外界关注，正值东京和北京围绕台海问题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小泉进次郎在11月23号首次视察与那国岛基地后，向媒体强调，部署导弹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日本遭受武装攻击的风险，认为这个会加剧地区紧张的看法并不准确。防卫省将在细节确定后，向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说明。据彭博社报道，日本计划部署的是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射程约48公里，属于车载机动发射系统，主要用于拦截敌方军机及巡航导弹。这个计划最早在今年1月由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提出，但进展缓慢，现在在新防卫大臣上任后再度推动。分析指出，这项部署属于日本在南部岛链的军事加强行动之一，显示日本对中共军事扩张和台海潜在冲突的担心不断上升。2022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部分导弹沉落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令这个岛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之前高市早苗等政要强调台湾安全即日本安全，小泉拒绝就台湾有事的假设发表评论，但日本国防战略已明确将琉璃群岛视为前线防卫重点。日本在琉璃群岛推动军事部署之后，北京的外交报复随即展开。日本媒体报道，中方已拒绝明年1月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谈。日本读卖新闻11月23号报道，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已通知日本政府拒绝参加原定在明年1月举行由日本主办的中日韩三边首脑会谈。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是北京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作出的政治回应。消息指出，日本政府原本计划在1月初在东京召开中日韩峰会，南韩已表达同意，但中方拒绝出席。这项决定被视为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最新信号。中国11月23日发表的官方声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日本领导人公开就台湾问题发出错误信号令人震惊。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公开批评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并警告日本正在跨越绝不能触碰的红线。分析认为，北京此举亦是向中国国内展示强硬态度。不过，日本政府并未撤回高市早苗的相关立场，反而强调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在外交紧张升温的同时，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脱钩亦同步加速。就在中方拒绝明年中日韩峰会之后，日本企业东芝正式终止和中企的合作关系，象征双方关系已从政治摩擦扩展到产业层面。日本媒体报道，东芝集团已正式终止和中国山东天岳先进科技的合作，并重启和日本罗姆半导体的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协商。此举象征日本企业在国家安全考虑下全面脱离和中共相关的技术链，重新建立半导体供应体系。早在2021年，日本政府就推出半导体与数码产业战略，以巨额补贴支持国内晶片研发和制造，核心目标是加强供应链韧性，重振日本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东芝和罗姆当时在政府提供的1294亿日元补助下展开合作，东芝负责晶片生产，罗姆负责碳化植晶片，双方工程师甚至共享制造流程。不过今年8月，东芝电子零件公司突然宣布和 SICC 合作，引发罗姆强烈不满，警告这样做恐怕令尖端技术外流至中共体系。消息传出之后，日本经济产业省立即介入，明确反对这项合作，指出它违反国家经济安全原则。最终东芝在9月静静退出协议，并向罗姆正式道歉，双方重新恢复合作谈判。与此同时，罗姆获得日本汽车零件巨头电装支持，电装将它在罗姆的持股提高至约 5%， 共同开发电动车用的半导体。随着美日政府加强堵截对中共技术的扩散，日本半导体产业正加速脱欧中国，全面重塑以国内和盟友为中心的安全供应链。彭博社报道，长期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瑞银亚太及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振雄最近预测中国楼市仍未筑底，楼价下跌恐怕再持续两年。他指出，近年楼价暴跌令潜在买家转向租楼，置业信心全面瓦解，过去10年买楼的人几乎全部都蚀钱，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对楼价的预期。林振雄曾在2024年初预计，中国一二线城市可望在2026年趋于稳定，但瑞银现在转为悲观。他警告，若北京不推出重大刺激政策，未来两年楼价仍将持续下跌，一二线城市二手楼2026年恐再跌 10%，2027年继续跌 5%。 中国楼市疲弱已拖累整体经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0月70成新屋楼价月跌 0.5%， 创一年来最大跌幅。惠誉信用评级预测到2026年新屋销售量可能再跌 15%， 很多地方二手楼价 自高峰已下跌超过三成，市场普遍认为即使官方干预，反弹仍遥遥无期。中国前财政部长刘继伟在北京财新峰会警告，房地产低迷将持续拖累中国经济五年，并引发通缩压力，呼吁北京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林振雄指出，租金回报率远低于楼宇按揭利率，成为拖垮楼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目前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仅 1.81%，而楼宇按揭利率达 3.07%， 置业不再具吸引力，越来越多民众选择观望或转向租楼。分析认为，除非中共祭出强力救市措施，楼市信心短期难以恢复。股指期货普遍向上，受市场预期联储局下月减息机会升温带动，上周末波士顿联储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他认为12月没有必要减息，但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星期五表示，短期内减息可能是必要的。此后市场对宽松政策的预期依然高涨。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追踪的利率期货价格，星期一减息的可能性升至约3%，高于威廉姆斯讲话前的约40%和上星期五的71%。至少目前来看，对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心似乎有所缓和。晶片制造商 AMD 和美光科技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升，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的股价亦同样上升。海外方面，受白宫星期日对乌克兰和平谈判取得的进展，欧洲国防股下跌，原油期货价格窄幅走低，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比特币交易价格约为$86,000。上个星期，加密货币经历了自二月以来最严重的单周跌幅。亚洲股市方面，阿里巴巴股价做好，带动恒指上扬，日本市场因假期休市。11月24号，国际黄金价格在4060美元上方持稳。随着市场对美联储下个月可能减息的预期升温，金价获得支撑，抵消了美元强势造成的压力。分析师指出，黄金短期或将维持震荡格局，但整体趋势仍偏稳。根据 CME Fed Watch 工具显示，受纽约美联储理事威廉斯夹派发言影响，市场对十二月减息的压注从40%急升至72%。威廉斯暗示，在劳动力市场放缓的情况下，美联储可能有减息空间。这一信号令投资者重新评估金价前景。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Al Hansen 表示，即使部分美联储官员态度仍谨慎，但投资者显然在为减息布局。Pepperstone 策略师 Ahmed Asili 则指出，目前金价波动性低，是双向交易的理想环境，短期内没什么可能出现剧烈上升或下跌。截至星期一下午六点，现货黄金报每安士4071美元，日内最低曾触及4040美元。美元指数仍在六个月高位附近徘徊，令非美元投资者购金成本上升，但整体卖盘仍具支撑力。华尔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金价能否突破震荡区间，关键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初请失业金和生产者物业指数 PPI 等数据。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停摆，部分经济资料推迟发表，令市场对未来减息节奏更加关注。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